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63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青年弟子23载随师救众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静莲。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1日。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那年我才6岁，如今已经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走过了23年，感谢风风雨雨中师尊为弟子的无量付出。感谢师尊让我成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谢谢师父，师父您辛苦了。一，童年得大法，身体焕然一新。我从小体弱多病，穿的总是比别人多，后来查出有肺门结核，那时我还小，母亲同修不敢让我挺着，就领着我打针吃药，其实有师父在根本没有事。别人说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我是三天打针两天上课，手上针眼多的都找不到可以扎针的地方了。有一年的课程几乎一半都没学过，放学后老师不用我打扫卫生，音乐课我不用站起来唱歌，怕身体不好累到。三年级时休学半年，一有感冒发烧还是落不下。懂事后我下决心再不看病了，就把自己交给师父和大法，此后18年再没吃一片药，也不用受打针之苦了。我虽看起来瘦瘦的，却有使不完的力气，滑冰考试把大部分男生都甩在后面，出去贴不干胶，12里路很快走完，也不感觉累，攀上2000多米的陡峰，第二天照常工作，是师父和大法赐予了我健康的身体。二，传真相，处处不忘使命。因家庭、上学、工作等缘故，我曾在8个地方居住生活，无论在哪里都想办法利用当时之便把真相带给众生。小纸条传真相，小时候去姥姥家，那会儿迫害刚刚开始，我用作文纸写上自己对真善人的字面理解，告诉人们真善人是让人做好人的，哪有什么错呢。写完把纸叠好，天黑后和母亲出去扔到村里人家的院子里。真相就有缘，后来父亲病逝，母亲再婚，我们搬到乡里住，新的家庭也很穷，乡里还没有资料点，真相资料紧缺，只是别人隔段时间拿来一些给我们发，一次每个人只有几份，我想这也太少了，不能就这样等着干着急，就把给有缘人的一封信留着，一份一份抄写好，装在信封里，放到别人家院子里。当时在农村里收到信的并不多，看到信封一般都会打开看的。一次，一个邻居来我家串门，说，我看到别人放我家里一封信，里面说的是法轮功的事情，一看自己就像是一个初中生写的，说完还看看我，估计他猜到是我写的，我也没说什么，起码我知道这样写是有人看的。他当时表示对真相还挺认同的，后来母亲把这个人劝退了。手工艺品不干胶，没有打印的资料就用手工制作真相粘贴，把用旧的真相台历上的小故事一个个剪下来二次利用，过年时把多出来的对联福字的空白处 因地制宜剪成心形、菱形等，利用原来的底色图案写上真相标语。纸不够用了，就在供销社买裁纸，那种裁纸特别薄，大风一吹都能撕破，就在背面用浆糊糊上一层作文纸，晾干后裁好大小当卡片纸用。那种纸很容易掉色，常常染得炕上两手通红，但却觉得很有成就感。粘好双面胶后，晚上与母亲去学法典带上，回来时贴在各家门垛上。后来发现用粉笔写也是个好办法，就把班级里用短了准备扔的彩色粉笔头拿回家，晚上在巷子的墙上写标语。因为粉笔头太短，有时把手都磨了也不觉得疼。后来母亲给一个人讲真相时，那人说，我知道呀，我看到我家门口贴的粘贴上说了，能起到这样的效果，再苦也值了。雪地里的真相标语。每年正月，我和母亲都要去邻村亲戚家串门，大概八九里地，我们就步行。一路上我用树枝在路边平整的雪地上写上真相标语，那厚厚的雪一冬都不会融化，直到下一场雪把它覆盖。母亲说，你写这里有几个人能看到呀？我说，说不定也有人像我们一样走着去别人家，忽然发现雪地里竟然有字迹，一定会好奇的看看写的是什么，就算看不见，在另外空间也能起作用呀。去串门之前，我会制作一些粘贴带到那个村子贴，还专门自制一些大字的纸条符，可以贴在村落之间必经之路的电线杆和树上。在除了黑灰就是白色的冬季里，红色的标语很醒目，远远就能望见，这样骑车开车匆匆而过的人也都能看到真相了。现在回想起来，仍觉得那是一段美好而珍贵的时光。如今不需要手工制作，打印真相资料容易多了，还要保持当初那股劲不松懈才对。外教课上讲真相。高中时有外教课，我们的外教性格很好，上课内容基本就是用英语随意的讨论一些我们感兴趣的话题。一次课堂上，我举手站起来，用英语问外教老师有没有听说过法轮功，又说法轮功其实是教人做好人的，政府说的都是在撒谎。由于水平限制，说的不是很深入，听我说完他愣了一下，然后说没有听说过，就继续下一话题了。课间他坐在讲桌那用手勾了一下，示意让我过去，问了我关于法轮功的事情。我才反应过来，课堂上他是想保护我，不想让我暴露身份。那时同学并不知道我学大法。我跟外教讲了基本真相，又嘱咐他寻找身边的大法弟子多了解，因为我的语言水平有限。他笑着表示好。从那时起，班里同学应该都知道我学大法，但是他们对我也没什么异样。还有一个同学给我烧纸条说他奶奶也学大法，一个同学说他舅妈也学，人很好。我利用自习课时间把几个要好的同学都劝退了。自习桌上的真相信息。上大学后没有接触到同修，也没有真相资料的来源，我就从家里带去装有讲法录音的 MP3, 装有大法弟子创作的歌曲的 MP5 和手抄的红银2。大一时一次在自习室只有我和另外一个男生，我听着歌曲忽然觉得众生很可怜，眼泪不禁流了下来。我想既然就我俩，应该给他讲真相。我笑着说，同学，我跟你说一会儿话吧。他点一下头。我接着说，你听说过法轮功吗？谁想到话音刚落，他竟吓得用惶恐的眼神看着我，一句话没说，收拾收拾书包赶紧走了。看样子是被吓到了。我当时就想，人与人之间太缺乏沟通和信任了。一个大男生居然和我一个小女生连话都不敢说，可见他受毒害之深。大学里自习的人多， 毕竟单独与一个人在教室的机会不多。后来我就在自习室的桌子上用不易擦掉的油笔写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褒奖和支持意涵3000多项，其主要著作转法轮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指当时贵州省平塘县长布乡藏字时，说实话，中国共产党亡，世界需要真善人，只有假恶斗的中共才会惧怕真善人等文字。每天白天晚上只要没课，我都会去自习，如果是空教室，我就拿着一本书分别去几张桌子写，写完再多坐一会儿装作看书，因为教室后面有摄像头，而且突然进来人也不会怀疑。每次去自习，我都选坐不同的教室，不同的位置写。4年下来，也记不得写了多少张桌子了。有时一坐下刚要写，发现以前已经写过了。写完我都发一念，让它永远不被擦掉，一直留存下去，让一届又一届坐在这里学习的与外界接触甚少的莘莘学子都能明白真相。一次在校园大路上拾到一枚法轮章，当时心里别提多高兴了，看样子是掉落很久了，但图形那面完好无损，我把它冲洗干净保存好，看来校园里还有大法弟子呀，我顿时动力倍增。风风雨雨这么久，法轮章还留在那里，也许这是师父赐给我的吧。因为得法之初我还小，母亲只请了一枚法轮章，如今师父也赐给我一枚法轮章。校园外讲真相。一次去校外买东西，给一个卖橘子的大叔讲大法真相，他很痛快就退出邪党了，还嘱咐我，你给我说就行了，可别跟别人说呀，注意安全。还有一次碰到夫妇俩，说是外地来治病的，没钱回家了，我把兜里20多块零钱都给了他们，那时自己买20多块的洗面奶都舍不得，只想着多给点，让他们能早点回家，还给他们讲了真相，让他们记住大法好。他很高兴地连说，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补习班上讲真相。大学寒假期间，受初中老师之邀，合作给中学、小学2个班补课。我负责中学物理，小学数学。讲到万有引力时，我说，其实万有引力是错的，但是我还得这么讲，你们知道是错的就行。我平时注重鼓励大家独立思考，用传统文化教导大家，补课氛围也因此变得轻松活跃。一次，两个女孩因为一件小事发生口角，我没有正面去评论对错。我说，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古代有个宰相，心胸特别宽广。一次，一个农民赶着驴车，下雨天路不好走，驴瘦小走不动，刚好碰见了宰相的车。他边驱打驴边抱怨说，什么破宰相，不能调和阴阳，害得天下大雨，驴都走不动路。宰相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笑着说，我作为宰相是有过错，但是你的驴也未免太瘦了吧。学生们听后大笑，给他们讲宰相肚里能撑船，没什么大不了的，他俩的过节也随之消除了。补课快结束时，我利用课余时间给他们讲真相劝三退，与我合作的老师也是我曾经的老师，就坐在阁门的里屋休息，也都听得清清楚楚。讲到分子原子我们都看不到，但不代表不存在，神佛我们看不到，也不一定就是不存在的。一个小姑娘说，老师，是不是有可能这空气中就有神佛呢？我惊讶于一个小学生居然能想到这点，很高兴地说，对呀，你很有思想啊。讲完后我说，有不想退出少先队的可以举手。只有一个小姑娘举了手，我又劝了一下，她还是不同意退，我也没有勉强。有一个小男孩说，老师，你特别像我们学校的一个语文老师，还说了些 夸那个老师的话，眼里充满对我的认可。那段时间，我每天讲三节课，比较累嗓子，但是想到这些单纯的孩子们能得救，累也值得，机遇难得，好多孩子后来再也没有见到过了。三，大学和工作，师父早有安排。作为一个学生，常人中最大的事莫过于高考和应聘。然而我们的一生是修炼的一生，师父早就给安排好了，只要顺其自然就好。中考时，我以全校第一名考入县里最好的学校，高中三年也基本稳居班级第一。高考如果正常发挥，可以去东北排名前三的大学，但高考时与理想的大学失之交臂，去了一所我连想都没想过的一本学校，我也很快释然了。由于对报考不太懂，稀里糊涂地报了个非主干专业，也就是基本找不到工作的专业。当时都没想过大学结束是要找工作的。在大学里依旧认真学习，不忘抽空学法，大一两个学期都考了专业第一，辅导员说可以转专业，之前根本不知道有转专业的事，这样就转到学校最好的专业去了。在新的专业依旧认真学习，假期大量学法，平时抽空学法，写真相标语。一次学校体育场靠校内大路一侧挂了一个反母教横幅，面积还挺大的，我下课骑车路过看到了，由于是突然看到，心里砰砰直跳，我想必须得处理掉，这上课下课来来回回多少人路过呀，不能让他继续散发毒素。打定主意后，我晚上穿了一身黑色衣服，提前下自习，骑车进到体育场里面，看路上没有人，快速走到横幅一侧角落，用铅笔刀迅速把布条幅割断堆在地上，骑车离开了。过几天地上的条幅也不见了。师父给弟子开智开会，在新的专业我很快成为班级第一名，因性格开朗乐于助人，每次考试前同学都来借我的备考题库拿去复印，我都毫无保留地借给他们，新旧专业的同学都跑来问我题，虽然时间很紧，心里也不希望被打扰，而且新专业同学与我属于竞争关系，但我从没拒绝过一个人，每次都耐心地讲到他们懂为止，嗓子累得难受也没有过怨言。好多同学说找工作要是党员才行，都跑去跟辅导员拉关系送礼入党，我当然避之不及，拒绝了辅导员主动给的名额。快毕业了，系里计算排名作为找工作依据，专业课分数我排名第二，而综合分数我排到了十多名。因为平时很少有时间参加社团活动，没什么加分。一天，班长拿着一个表格给大家传看，说大家核对一下，看看综合加分合适不。我一看给我多加了15分学习委的分，心里先是惊讶，而后有一丝高兴，然后想这不是我的，不能要，虽然我确实是个有实无名的学委。我找到他说我的不合适，给我多加了15分，估计别人都觉得我是不是傻透了，人家都巴不得多加几分，排名靠前好找工作呢，15分要差多少名呢。不料班长却硬气地说，没事，就这样，谁要问你就说我让加的。我也就没再说啥，其实这是师父让他给我加的分呀。找工作时才发现，大部分学这个专业的都是家里有人在这个行业工作的，他们的工作早已经打招呼定好了，无论成绩如何。而我虽然没有常人中的靠山，但是我有最大的靠山，师父。结果顺利地签到行业数一数二的单位，那个单位在我们学校连研究生一起只招了10人，有7个家里貌似都是有关系的。就这样，在我茫然不知情的情况下，上了自己没想过的大学，读了自己没想过的专业， 和一帮关系户一起进了最好的企业，这都是师父早就安排好的呀。再看看高考时超常或正常发挥的那些同学，大部分不如我目前的工作。如果我患得患失，放不下高考的失利，狭隘妒忌，不告诉别人考题，忧心忡忡，担心应聘没有竞争力，那只能是在这些执着中痛苦不堪，却解决不了任何问题，甚至做不好导致邪恶钻空子，结果更坏。只要放下人心，最好连想都不知道去想，走的就是师父安排的路，一切自然是最好的。四，师尊慈悲护，小花静静绽放。毕业后，我在几千里外的异地工作，人生地疏，也一直没有联系上同修。这个区几乎是真相空白区，粘贴、小册子、真相传单，一次都没见到过，只看见过一张真相币，很旧的，不知从哪流传过来的了。我和母亲就想在家里开一朵小花，于是把电脑带回家乡，装上了系统。在此感谢家乡的技术同修们，让我们在异地独修中能够连上明慧网，融入修炼的大集体。我们从什么都不会，逐渐摸索装打印机、制作大法书、打印小册子、真相币、不干胶、树挂，每次遇到技术难题都能在师父的点化下神奇解决。有一次打印小册子时没有注意墨水用尽了，在注墨后怎么都打不出字来，可能是起了干事心、欢喜心，又不敢贸然搬出去让常人维修，去买纸时问了下卖耗材的人，听个一知半解，在天地行技术论坛又学了一些，有些名词还不知道是指的哪个零件，就这样在师傅的帮助下左拨右弄，终于出墨了。以前都没摸过电脑的母亲，现在也能独立打印真相币。我们不定期去附近大的小区、村屯发真相资料，弥补了这一片的真相空白。小花在师傅的慈悲保护下一直平稳运行。五，不争名与利，是我的不丢。工作中我积极踏实，不卑不亢，不争不抢，但各项荣誉奖励该是我的领导都主动给我，在厂里上下算是个知名人，大家都惊讶于我小小年纪却能力出众，心胸超凡，但我知道是大法开阔了我的智慧，提升了我的境界，我的一切都是师父给的，而工作也只不过是修炼的载体，用以提升我们的。有时也有不顺心的时候，为自己干得多，别人清闲，心怀妒忌，为别人凭关系调到好的科室，而自己凭实力只是借调，愤愤不平。但一想到我有师父了，我是全宇宙最幸福的生命了，人间的任何事情又怎能入得了我的心呢？师父在转法轮中早就开示，人家说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我又有什么放不下的呢？我知道自己练功发正念还不够，还有一些人心没有去净，我会抓紧最后的时间日益精进，听师父的话，严于律己，去尽执着，坚持不懈做好三件事，少让师父操心，纯净自己，多救众生，圆满随师还。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造价工程师修炼大法之路》，作者河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7月21日。我是一名注册造价工程师、高级工程师，自1997年9月得法至今，修炼法轮大法已经20多年，写出我修炼的几件事情，证实大法。在今天的中国大陆，腐败已经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从被抓的老虎、苍蝇、巨额贪污腐败案可见一斑，而工程腐败更是重中之重。我作为工程领域的一员，因为修炼了法轮大法，在这个行业里成了卓世的青年，傲然屹立。一，总经理、职工都像他们练法轮功的人，企业就好了。我大学毕业参加工作后，一直在一家部署国营建筑安装企业里从事工程预算结算工作，这工作既琐碎又繁杂，劳动强度还很大，并经常加班，因不能下基层班组，工资收入少。在修炼大法前，我经常心里怨恨发牢骚，也曾因个人工资待遇和分公司经理大吵一架。修炼大法后，我遵循师父的要求，按照真善忍的标准，首先做个好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师父曾举例说，这些职工学了你们法轮大法之后，早来晚走，兢兢业业地干活，领导分派什么活从来不挑，在利益上也不去争了。见转法轮。我按照师父要求去做，任劳任怨，高标准要求自己，不再抱怨，不去争个人利益了。我工作的办公室经常灯亮到后半夜，只要一亮灯，同事都知道又是我在加班呢。特别是赶上工程投标时，我既要做标书，又要做投标预算，还要帮助公司经理做报价分析，最后审核、打印、装标书、盖章、封标。每次投标，我几乎两三天不睡觉，天亮了，投标书封好了，然后坐上车投标去了，可上车就睡着了。我公司还有一个修炼法轮大法的同修，在公司从事工程材料采购工作，在施工企业这是个肥差，人们都是找关系争着干，而这位同修从不拿要一分钱回扣，因为他采购的材料质量好，价格低，也精通业务，哪个经理都放心把工作交给他。他一干20多年，一直到退休，公司也不愿意把材料采购这个岗位给别人，又返聘他回来。他干了20多年采购员，只拿工资，儿子结婚时连个像样的房子也买不起，就连结婚宴席都没有办理。我们两个人在工作上、在生活中的表现对我们公司的职工影响很大，职工们看在眼里，记在心里，都说还是练法轮功的人好。我们的行为也深深打动了我们公司的总经理，在一次职工大会上，他动感情地说，我们的职工如果都像他们练法轮功的人那样，我们公司也好管理了，我们的企业也就变好了。二，我愿意和你们练法轮功的人签订合同。修大法后，我在工作上任劳任怨，认真负责，工程管理业务精益求精，后来被公司委派到施工现场当项目经理。项目经理是许多人梦寐以求的工作，因为在社会中的人看来，这可是个捞钱的好机会。我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却不被同事理解。有一次，一个年龄大一点的项目经理问我，这几年手里有50万了吧？我笑着说，5万也没有。因为当时我只有1000多元的工资，因此被同事甚至家人认为是傻子。读着师父的讲法，所以人们认为好的，在常人中个人利益得的越多，过得越好，在大觉者们看来，这个人就越不好。不好在哪里呢？他得的越多，他越伤害别人，得到不该得的东西，他会重名利，于是他会失去德。见转法轮。我心里想，是傻是智慧，常人咋能分得清呢？耍个小聪明得到常人的好处，却失去了生命的根本。修炼人只要德。师父讲，我还要告诉你们，其实你们以前的本性是建立在为我为私的基础上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当项目经理后，我按照师父的话去做，处处先考虑对方。施工的班组长人工费要承包， 我考虑到承包人施工现场协调奔波的辛苦，给他合适的承包费用，不让他花额外的费用，不让他请客吃饭，最后他挣的工钱比我的工资都多出好多，他不好意思送我回扣，我都婉言回绝了。我说那是你辛苦应得的，他说就你们法轮功的人好。在工作上生活上，我也处处为每个工地职工考虑，想办法改善职工的生活，得到大家的认可，都愿意跟着我这个修炼法轮大法的项目经理干工程。在施工现场，项目经理不仅管人事、财务、工程质量进度，还管工程所有材料的采购，钢材、电线、电缆、桥架、灯具、阀门等许许多多，就免不了和供应商打交道。我为他们着想，虽然材料价格压得很低，但按大法的要求，我不仅不要他们的回扣，也不让他们请我吃饭。我给他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们挣钱都不容易，并且我还保证工程结束了，不拖欠他们任何材料款，也因此和他们交上了朋友，一直联系着。他们从心底里敬佩法轮功弟子。有一次，我公司接了一个新工程，需要一大批电缆，建设单位也进行采购询价，多家单位都参加了，报价都很高，电缆最后决定由我们公司采购。我和电缆供应商协商，这供应商已经多次和我合作供货，我压低了他的报价，比他给建设单位的报价低了许多，并且材料款不能完全支付，等工程进度款下来才能支付。因为施工单位到处施工，都不知道固定场所在哪，一般的供应商都不愿和施工单位合作，都愿意和建设单位合作，但这个电缆供应商却答应了我的条件，并说这价格和支付条件，我宁愿和你们练法轮功的签合同，也不愿和建设单位价格高的签订合同。三，工程领域只有你们法轮功的拒收钱财。后来我从所在的国营建筑安装公司停职，和朋友一起开了一家工程造价咨询公司，专门从事工程预算、工程结算、工程结算审计、工程造价评审工作。工程造价在工程管理中至关重要，也决定着施工企业的利润，特别后期工程结算、工程结算审计、工程结算评审，直接关联施工企业经济效率，从而滋生的腐败可以说比比皆是。作为大法弟子，出污泥而不染，就像师父说的，浊世清涟亿万枚，寒风滋更翠，见红银二枚元曲。施工单位送来购物卡、现金以及各种有价证券，我都婉言拒绝了。每到逢年过节，送礼打电话的人接连不断，我都以各种借口不见面，免得增添麻烦。个别退不了的礼品，我都折算成现金，用到公益事上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人类社会各行业都是应该存在的，是人的心不正，而不在于干什么职业。师父还说，在各种阶层都可以做个好人，不同阶层存在不同的矛盾，见《转法轮》。在不同阶层都可体现出好人来，都可以在自己所在阶层中修炼，见《转法轮》。我是个练功人，除了不收受施工单位的好处外，我也为他们着想，理解他们的不易，因此每个工程结算项目我都能公平公正得到解决，同施工单位能和谐相处，同时也能得到施工单位的理解。有一个南方来的杨老板，在我所在的城市承包工程，我们受建设单位的委托，负责他的工程的全过程造价咨询，从做预算开始，设计变更，一直到最后的工程竣工结算，都由我们负责审核他的工程造价。为了他个人的利益，一开始他就想和我接触，并多次想请我吃饭喝茶，我都没有去。他想方设法打听我的住处，为了避免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一般施工单位根本不让知道我住哪里。 不知他从哪里弄到我家的地址，以祝贺我儿子上大学的名义送我10000元的红包。我不接受他的贺礼，并说明自己是修法轮大法的，任何人的钱财物都不接受。我俩相持了很久，最后他扔下红包开门跑出去了。我穿鞋追了出去，可怎么也没有找到他人跑哪儿了。随后我多次联系他还他红包，他一直不见我，甚至想通过给他交电话费还给他。可是又一想，10000元的电话费他得用多长时间呀，这不又给对方造成困惑吗？就这样，10000元的红包就一直在我们家放着，直到第二年的中秋节，他约我见面，他送我中秋节礼物现金卡，我才把红包和现金卡一起退还给他。他承包项目的工程造价，我也公正地给他解决了。他很感激地说，我干工程多年，还没有见过像你们练法轮功的人这么好，真正是公平、公正、无私。我审计一个市政道路工程，施工单位报送工程造价2亿多，施工单位负责工程的是一个姓李的项目经理，由于工期紧，施工企业内部管理不善，再加上施工单位造价人员业务素质较差，投标报价又有失误，工程结算对施工单位非常不利，结算不理想，企业就会亏损。这个李经理年龄较大，身体又不很好，工程是他亲自领着干的，公司老板给了他很大压力，他很着急。哥哥常人可能会想，这可是个好机会，趁机会我得多向施工单位要钱，可我是修炼法轮大法的，是个大法弟子，是不会动这种念的。工程造价审核过程中，李经理无数次的找到我请我吃饭，我都回绝了。他无数次给我诉苦，我也理解他的苦衷，并告诉他我是修法轮大法的，不会为难他，会公正处理的。特别是他的结算书及合同有个致命问题，涉及巨额造价，他多次承诺事后给我什么什么好处，帮他无论如何把结算搞好。我笑着对他说，放心吧，我们法轮大法弟子不会要你的好处的，我师父要求我们按真善忍做个好人，也不会给你带来负担和损失的。最后就李经理工程结算的重大疑难问题，我通过咨询许多专家律师，进一步咨询上一级部门，并向主管领导打报告，把问题公平合理的解决了。结果是这个建筑企业免受损失，李经理也从这个工程中解脱出来，免受处分。事后他非常感激我这个大法弟子，手提10000元钱给我送来，我们两个撕扯了很长时间，弄得他有点生气了，我还是没有接受他的谢金。他几乎要哭着说，我干工程几十年了，工程领域到处都是钱权交易的腐败，哪有像你这样的，只有你们练法轮功的拒收钱财，你这个朋友我交定了。四，传播不朽的真善人。我从1997年9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艰难地走过了20个年头，职称上从工程师到注册造价师、高级工程师，工作岗位上从一般工程技术人员到项目经理，到造价咨询公司的副总，到本地工程造价领域的知名专家。前十年我奔波在施工现场，穿梭在建设单位、监理公司及我们公司职工之间，后十年我行走在城区县镇，出现在本地市区县财政局、审计局办公室里，工作内容始终却没有离开牵动工程领域参见各方的工程造价。做人做事上始终坚持真善忍的标准，修炼上努力同化真善忍宇宙特性，处处播撒着永恒不朽的真善忍。在我的影响下，我们造价咨询公司的员工都很敬业，工作认真负责，在利益诱惑下也不违背原则，也从不刁难施工单位，从而获得利益。因为我不收受施工单位的钱财，并退回施工单位，我们的员工也多次上缴施工单位送的现金，由公司退回施工单位，金额从500元到5000元不等。因此我们公司在本地有着比较好的声誉， 在一次工程结算审计中，由于我按照大法的要求去做，不仅严格认真，坚持原则，不收受施工单位的贿赂，又公平公正，被审计的施工单位感动了。施工单位老板投资兴办国际学校，专门找到我们给他的项目做工程预算、工程结算，帮他们控制工程造价，控制工程投资成本。还有一个施工单位的副总说，他就看中我的人品了，也因此该副总当上他们公司投资公司董事长后，所有投资项目都给我们，帮他们控制工程造价。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不仅道德高尚，而且开智开慧，业务上精益求精，深得同行敬佩，并得到市县区审计局、财政局的认可，获得好的口碑。我分别被市住建委工程造价处、市财政局、市审计局聘请为业务专家，也成了省综合评标专家库专家。在世风日下的今天，阿谀奉承、弄虚作假大行其道，我用师父的大法要求自己，说真话、办真事、做真人，见转法轮，独善其身。在一次市财政局专家协调会议上，我直接指出市财政局处理问题不公正，没有原则，只审减不审增，损害施工单位利益。还有一回，我参加市住建委工程造价处组织的造价业务协调会议，工程造价处违背造价依据，随意修改定额，增加施工单位造价，增加建设成本，损害国家利益。我在会场直接指出并保留意见，不在专家会议纪要上签字。因为我修炼了法轮大法，人品得到肯定，业务技术也得到肯定，也因此市审计局和市财政局争着要我去干他们的业务，市审计局、市财政局都帮我们公司推荐业务。在市审计局，只要有基建审计项目，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我，无论是几万元自己办公楼的修缮，还是几个亿的政府投资项目，他们说交给我放心，被其他人审计过的项目也要给我再复核复核。我审计过许多市重大项目，连续六年参加全国性质的保障房安居工程跟踪审计，每年半年以上都待在市审计局工作。有一位科长说，审计局应该发给你一个荣誉证书。还有一个科长说，你业务强，人正直有原则，特别是你是练法轮功的，交给你更放心。20年的磨砺过程，是大法给予我身心的健康，是师父给了我崭新的生命。20年的修炼，我获得了工作上的成功，也获得了心灵的升华。20年的修炼有苦有累，也有生命得救无限的喜悦，感谢伟大师尊对我的慈悲救度。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